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同修会所推出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节目名为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里面所谈的都是活在经中开示的真实故事，以此来作为我们修行的借鉴，来修正我们不好的行为。今天所要谈的是我为诸比丘说利养灾患缘，这个佛典故事来自于佛在杂宝藏经见机所开示有关不贪求利养的部分，内容大致如下：我在社会国时，厌患利养的缘故，躲避到一座名为贪庄严的森林中。林中有一寺庙，住持是一位名叫哪一家的阿罗汉。活到贪庄严森林以后，消息不久便传开了。当天的中午，有许多人带着衣物前来供养佛陀，人数诸多，竟占满了整个森林。我说，我不需要任何利养，但是利养经常伴随着我而来。随后12000位比丘闻讯也赶到贪庄严森林，我对12000位比丘开示：利养本身是个大灾患，它会障碍修行人难以成就，乃至于身为世果的阿罗汉也会被利养所遮障。比丘问：利养会造成哪些遮障呢？我开示：利养的危害就像伤脾、伤肉、伤骨、伤髓一样，能毁坏修行的种种功德。为什么它会造成种种伤害呢？利养就像破坏戒的皮，破坏禅定的肉，破坏般若智慧的骨，破坏微妙善心的髓一样，所以伤害非常大。12000位比丘听闻佛的开示以后，个个都只留下大衣、中衣、下衣、铁钵、坐具、入水廊之三衣六物，远离种种溃烂而作清净， 极尽的阿赖耶，不再接受其他的供养。我随即赞叹说：“善哉，善哉！你们能够远离愧恼，修清净极尽的阿赖耶，真是太好了。我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门是少义的法，不是多义的法，是知足的法，不是不知足的法，是要求极尽的法，不是要求喧闹的法，是精进修行的法，不是懈怠放逸的法，是发起正念的法，不是增加邪念的法，是心得决定而不改意的法，不是心得散乱的法，是智慧的法，不是愚痴的法。”一万两千位比丘听闻佛的开示以后，个个都证得是果的阿罗汉。这时一万两千位比丘非常赞叹而欢喜，真是稀有啊，世尊。世尊接着开示：不是只有今日才这样，在过去世我也是这样来度化众生。从前迦斯国有一位宰相，名叫夜叉，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叶尔达多。他深刻体悟到世间无常变异，因而出家去学仙人道。当时众仙人都有欲望，常常为了鲜美的果实以及为了柔软舒适的草座而争夺不已。叶尔达多为了使他们减少欲望及不再争吵的缘故，便舍弃了那些柔软舒适的软草，取了不柔软不舒适的草为座具，舍离了甜美多汁的果实，专门吃酸味而难以入口的果实，自己施舍新鲜的果实换取他人不新鲜的果实，就这样清心寡欲施舍了柔软的草座以果实，而唤起坚硬的草座以不好的果实。由于心中无贪的缘故，因而证得了五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主通。一万两千位仙人看到这种情形都觉得很惭愧，也学了叶尔达多的少欲法，不再贪求多欲法，后来也都证得了五神通。由于叶尔达多应用善巧方便的缘故，有次第性教导仙人，并转化诸位仙人的多义为少义，乃至证得五神通。这些仙人以命中之后，都往生无色界的无所有处天。这是佛开示，当时的叶尔达多就是过去世的我，这一万两千位仙人就是现在的一万两千位比丘啊。不仅佛在杂宝藏经见其如是开示，在见山也如是开示。因为贪着利养而毁谤他，导致无量劫以来受诸大苦恼，乃至今日为他人所毁谤，其经文大致如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兄弟二人心要求佛法出家学道，其兄长修极尽行，后来成为阿罗汉，人称为阿赖比丘。其弟聪慧诵三藏经，后来为当时的宰相所重用，并委以营建营造僧房塔寺，人称之为三藏比丘。后来僧房塔寺即将竣工，三藏比丘便向宰相进言：寺庙即将完工，已请众生安置。吾兄阿赖比丘修清净行且证得是果的阿罗汉，可请他来寺庙安置及供养。这位宰相答应三藏比丘请求，便礼请阿赖比丘来庙中供养。这位宰相看见阿赖比丘非常精进用功，于是加倍供养阿赖比丘。有一次，这位宰相以价值千万的毛毡供养阿赖比丘，阿赖比丘不肯接受， 一位宰相诚恳且恭敬的供养，后来才勉强接受。阿难比丘看到弟弟三藏比丘需要钱财经营，于是将此上好的毛毡给了弟弟三藏比丘。不久，这位宰相也给了三藏比丘比较差的毛毡。三藏比丘起了得失的分别心而起嗔，认为宰相厚待自己的哥哥，淡薄了自己。不久，这位宰相便以价值千万的毛毡供养阿难比丘。阿难比丘如同以往一样，又将此毛毡转送给弟弟三藏比丘。三藏比丘得意，称心更是加倍，于是拿了毛毡来到宰相的女儿面前说：“你的父亲已经很看重我，如今阿难比丘来了，不知道用了什么幻术迷惑了你的父亲，开始对我淡薄。你可以拿此毛毡在宰相面前缝衣，如果你的父亲问起，你便这样回答：是阿难比丘拿来给我的。这时你的父亲一定会起嗔，不再与你说话。”这位女子回答：“我的父亲敬重阿难比丘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为什么你要对阿难比丘加以诽谤呢？”三藏比丘言：“如果你不肯做，我便已断绝关系。”这位女子熬不过三藏比丘请求，便答应三藏比丘，于是拿了毛毡在宰相面前缝衣。宰相一看见女儿缝着自己供养阿难比丘的毛毡，便起了嗔：“这阿难比丘太过分了，是一位恶人得到我的毛毡，以此来狂惑我的女儿。”后来阿难比丘来到宰相屋宅时，宰相便不出去迎接。阿难比丘一看到这种情形，心里想着：一定有人诽谤我，使得宰相如此对待我。于是上升于空中，做十八神变。宰相看到这样的情形，知道自己错了，深自悔责，以及向阿难比丘忏悔。后来宰相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便驱逐了三藏比丘与自己的女儿离开这个国家。这时候我开示：当时的三藏比丘就是我，因为诽谤贤僧的缘故，以无量劫受诸大苦恼，乃至到了今世还是要受到他人的诽谤，所以世间人以一切事应该要明察秋毫，不要为了利养而起嗔，乃至诽谤贤圣。从上面两个佛典故事说明，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贪着利养不仅对一般人有害，而且对修行人来讲会障碍恶圣人证得恶圣的解脱果，乃至障碍菩萨证得佛菩提果。也就是说，对一般芸芸众生而言，不论是对金钱上的贪着，或者是金银珠宝等物的贪着，他的心性已经染污，心性已经不清净，导致他会在三界当中不断地轮回生死。更何况这些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生前贪着这些钱财，死后还是要以这些钱财别离，更不用说能带到下一世使用。所以世间人贪着钱财对他有害。在经中有一真实例子叙述钱财对一般人而言是有害的，如佛在《大庄严论经》卷六曾开示钱财犹如毒蛇的故事，其内容大致如下。有一天，我与阿难在旷野中行走，来到一田畔，看见有湖帐，里面有很多黄金，我便告诉阿难说那是大毒蛇。 阿兰相获宾婆，那是恶毒蛇。当时有一农夫听到世尊与阿兰两人的对话，觉得很奇怪，便去查看，发现那是黄金，于是将那些黄金搬回家。这位农夫原本是贫困的人，得到这些黄金以后成为暴发户。然而政府认为这位农夫一夕成为有钱人，他的财富来源一定很有问题，于是将他逮捕。这位农夫为了躲避灾祸，耗费了先前所获得的黄金还不够，最后还免不了刑入加身。因此非常感慨地说：毒蛇啊，阿难啊，恶毒蛇啊，世尊。从这篇火点故事告诉大众，钱财对一般人而言犹如毒蛇一样，害人不浅。此外，就算你能广为积聚钱财，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而获得，反而会害了自己的性命。譬如清朝乾隆皇帝有一位权臣名叫和珅，多年来利用自己的权势来广聚钱财，成为世界的首富。钱财之多是清朝一年税入的十几倍，可是因为贪着钱财及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于乾隆皇帝死后没多久便被羁押在狱中，后来为嘉靖皇帝赐死于狱中。这样的典故分明告诉世人，贪着利养而广聚钱财的缘故，非但是不好的结果，而且未来还要经过多生多劫为人做牛做马来偿还。说真的，只为一世的荣华，却换得多生多劫做牛做马来偿还，那是何等一次啊！又换过来说，积蓄钱财对一般人也是有利的，那就是正正当当去赚钱，去累积钱财而不贪着，然后用这些钱财广为布施，不论是救济贫穷或者供养真正的出家人，而不是假名的出家人，诸如等等，以有生之年不断布施众生利乐有情的结果，未来可以升天，乃至于未来可以作为实证三圣菩提的福德之粮，其果报是不可思议啊。接下来谈，对修行人而言，贪着利养会障碍三圣菩提的追求与实证，所以佛在《真一阿含经》卷十三曾开示：设有比丘早已利养而不获三法，因何为三？所谓贤圣戒、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而不成就。若有比丘不着利养便获三法，因何为三？所谓贤圣戒、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若欲成此三法，当发善心，不着利养，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我已经很清楚开示，如果贪着利养，将无法获得贤圣的戒律、贤圣的三昧以及贤圣的智慧。为什么贪着利养无法获得这三个法呢？有必要深入探讨。首先谈贪着利养不得贤圣的戒律。此佛曾自戒，出家人不应该广聚钱财，因为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如果贪着无欲而广聚钱财的结果，就会障碍自己三圣菩提的追求与实证。又因为贪着利养的关系，更会处心积虑想积聚钱财，因此都在积聚钱财及利养上用心，对于戒律必然会忽视乃至违反戒律。所以说，因为贪着利养的缘故，将会障碍自己的修行。所以佛在《杂阿含经》卷二十五曾开示：贪着利养是烦恼，而此烦恼正是坏正法故，毁正法轮，消正法海，坏正法山，破正法尘，拔正法树， 毁禅定智慧，断戒淫落，污染正道。也就是说，贪着利养的缘故，无法受持佛的戒律，本身已经不清净，于是大众对佛门产生负面的看法，导致众生不复持佛教，佛所说的正法就会渐渐消失于无形。然而目前佛教界有很多人追求世俗第一，譬如追求土中第一，寺庙盖的最多，学术界第一，寺庙盖的最高等等。因为追求世俗第一的结果，导致很多名闻利养也跟着来了。像这样贪着世俗第一，导致名闻利养跟着而来，不正是世尊在经中所预计的坏正法故，毁正法轮，消正法海，坏正法山，破正法尘，拔正法树，毁禅定智慧，断戒淫落，污染正道。像这样贪着利养的结果，就是在消灭佛法，就是在消灭正法，成为破获正法的罪人，是不可取。接下来谈贪着供养的缘故，无法得到贤圣的三昧。由于都在利养上用心，导致所思所念的都是在利养的事，因而起了许许多多的妄想妄念。既然妄想妄念多了，还有可能止于一境吗？当然不可能。因为当他修止的时候，就有许多妄想妄念出现，使他无法心于净性。既然无法心于净性，表示他所修的三昧一定不会好。还有可能获得贤圣三昧之定吗？用膝盖想也知道，当然不可能。由此可知，贪着利养的人是无法证得贤圣的三昧。最后贪着利养的缘故，无法得到贤圣的智慧。由于贪着利养的结果，对于经中的开示不会深入去思维整理，反而在世俗法用心，导致贤圣的智慧无法发起。可是祖师都告诉大众，要深入经藏，其智慧就会像大海一样非常深广。既然经中开示都不会去深入思维整理，对真善之士所说的正法还会去听闻思维及整理吗？还会去探究什么是三圣菩提的内涵吗？既然都不会深入去思维整理，其出家人不就成为周梵生了吗？因为一生无成，枉费信师世世供养，未来只好入牛胎马腹来偿还信师的债了。其在家人只能空过一生，只好随业在三界轮转生死了。如果佛门世众不贪着利养，但精竭力在法上用功，去听闻深善之士所说的正法，并做思维真理，很可能在某一个世界因缘成熟，实证了三圣菩提的任何一个菩提，使得自己可以解脱三界生死，乃至证得生命实相，因而发起般若的种相智慧，并以此智慧为基础之下，去进修别相智、道种智，乃至严证一切种智，而成为究竟佛，不是很好吗？所以说，不贪着利养的缘故，很容易证得贤圣的智慧。如同前面所说的叶尔达多一样，不贪着罗卵的草作以美好的果实，清心寡欲的结果很快证得五神通，以及12000位仙人看见叶尔达多证得五神通，纷纷学习叶尔达多的清心寡欲，最后都证得了五神通。乃至这12000位仙人一命中后，都往生无色界的无所有处天。综合上面所说，不管是否为世俗人，也不管是否为佛门的世众，都不应该贪着利养。因为贪着利养的结果， 导致众生不断地在三界轮回生死，而且也会使众生无法得到贤圣的戒律、贤圣的三昧以贤圣的智慧。所以说贪着利养危害众生很大，不应该去贪着才是。如果贪着世间利养，不仅自己无法实证三圣菩提，而且也导致自己一直在三界当中轮回生死而无法出离。说到这里，时间刚好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真假开悟，平时导师著。本书借由谤法者否定阿赖耶识为缘，针对真如、如来藏、阿赖耶识的关系，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条分缕析的加以辩证，将千年来教戒疑而做一次详细的剖析与厘清，学人详读之后，亦可检验自己的见地。